神之所以那么亲，是因为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子，我们有同一位天父哈、啊。那刚才呢，那个周师母提到说道成肉身，这个天父呢，这样的这个观念呢，是由耶稣到世上来，一方面让我们从他来，好像看到我们的父亲一样，好、啊，他是父中父怀中的独生子，把他彰显出来。一方面让我们从有形有体的耶稣，哈、啊，这样子跟大家在一起吃、一起住的这样的耶稣，然后呢，我们就从他来更了解、更认识到我们天上的父，而且呢，也是他第一个在我们今天要进入的这个马太福音哈第六章那里呢，才提五章到七章的六章提到天上的父。哈、啊，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那么爱我们啊，就是从他把这个观念带下来，所以我们今天很亲，我们都是同有一个天父，我们都天父的孩子哈、啊。那我们知道耶稣下来的时候，他首先他就被圣灵带领去让魔鬼试探，从他一开始上道。等于说他开始要服侍要做工的时候，神的儿子开始要去行使他的使命的时候，他的每一个步伐、每一件事情、每一个过程都在告诉我们说，天父的孩子们，我们一样的会走过这些路程，我们会碰到这些事情，但是呢，我们因为有天父、有耶稣做我们的榜样，我们一定走得过，我们一定可以达到目的。如果没有主耶稣的引路的话，我们就没办法了、啊、那所以呢，耶稣刚到世上来开始要工作的时候，他被圣灵引到这个旷野去。首先他要预备自己，他也要预备第一关，就是面对试探。他祷告、啊、他在那里禁食祷告，跟神有一个很亲近的一个关系，然后被圣灵试探之后，有一句话说，这个魔鬼哈、啊、暂时离开，还会再回来啊。所以这个是第一场，让我们看到你信了主会有试探，会有魔鬼要跟你敌对啊。接下来呢，他就宣布了他的这个他的这个信息的一个主题，很简单的两句话：天国近了。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要悔改。天国近了。当耶稣传道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那这个是耶稣的第一个信息的宣告。接下来，我们这个主题讲到富二不忧虑，就是在这个他的耶稣的第一篇讲道篇里面，刚才是一个宣告，他的总主题，他的三年多所经过的，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天国近了，甚至呢天国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他说我们应当悔改，悔改就是转过来，跟你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方向。为什么我提到不忧虑这个主题会谈到这个呢？因为这个主题就是在耶稣的第一篇讲道篇里面的一部分，而且是跟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的一部分，很明显的。好，等一下我会提到，在耶稣的第一个讲道篇第五章到第七章里面包含哪一个层面，而这个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就在这个讲道篇里面的一部分。刚才周师母也提到说，我们现在有很丰富哈，可以到处听这些各个甚至名家的讲道，或者是我们很方便的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些所有的传道人，目前很会讲道的，讲很多道的这些传道人，他就是在凭着一个信息在讲。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他的道，他所彰显的道，或者他讲的道，那么其实我们不管是谁被呼召的传道人，是没有道可以讲的。就因为道成的肉身，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把一本 66本圣经反复的一个传道人，他如果有神给他机会，40年50年60年都一直在讲这本圣经。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的，就像刚才周师母提的，其实我们最要听的是耶稣基督自己的道，只是呢耶稣不在这里了。好，如果今天我们说哎呀，我们哪一个教会邀请耶稣要来讲道，你想会不会是好多好多人都挤不下呢？一定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就是耶稣嘛，这个主角要来讲道，一定有很多人要听的。前几天有一个全球的祷告会哈，他们现在有一团就是专门到处去在野外，因为通常他们是被禁止不能聚会的哈，有些州是不能聚会的，所以呢他们就到野外去，就组一个有点像布道团，或者是不管怎样，就是在外面唱诗歌讲道哈。主要内容我没有看到，但他听他讲，他说每一次都是上千人，好几千人。甚至还会被那些看不过去的，被反对他们的来搅乱，来把他们的鼓弄破啦，或者来这样子搅乱。但是呢他们就是这样在外面就是不断的继续的敬拜，继续的传道。好，那如果这些人都有那么几千人来跟随他，那就想耶稣在场的话，那就不用再说了，可能全国的全球的这个电视都要播他，不计较，因为有很多反对他的。那如果说耶稣要来讲道，那么你一定会想听他讲道，对不对？我的想法哈，如果耶稣再来讲道，还是讲一样的道，不然的话他不会三年多就走了，怎么放下我们不管的呢？因为他的道都讲完了，他的路都走完了，他该完成的都完成了，接下来就是让圣灵来提醒我们，光照我们。圣经说他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刚才周师母在提的这个神的话，我们需要有圣灵的提醒，有圣灵的复兴，还有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把它行出来。好，耶稣说天国近了，这是他的主题，他三年多的时间离不开天国，天国的例子，天国的比喻，天国的都是在这里面。然后到了我刚才讲过，他宣告他的主题之后呢，他马上就医治一些病人，等于说呢让大家看到说哎呀，这个耶稣，他们那时候看他为拉比了，为老师了哈，他不但能，他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开始讲到说他就医治。好，因为他们知道神那里来的人才有这种能力，所以呢他们就很对他开始有很崇拜啊，跟随他啊，跟着他啊。然后当他把学生门徒召好了，12个人召好了，他就坐下来开始跟他们讲第一篇道，就是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我不讲这三章，我重点要放在不忧虑上面，因为这个跟我们的生活非常非常的相关。好，但是你不能把一段拿出来脱离其他第五章第七章的连结关系，就是跟刚才周师母讲的说这个道是要行出来的，那么当你行出来之后呢，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可以不用忧虑。以前我记得我妈妈把这个不忧虑做了一个解说哈，在他跟神的关系还没有那么近的时候，我记得你知道许牧师他真的就是一个没有忧虑的人，他会有他的恶，会有他的重担，但是呢他不会忧虑，他真的就是无忧无虑的人哈，所以他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哈。他常劝，因为我妈妈是很会忧虑的，我常讲我妈妈的例子给你们听啊，连要怎么死都会担心，说我身体那么健康要怎么死，连这个他都要去计划啊。那我那个许牧师就看到他很忧虑，很有思虑了啊。以后我们再讲什么叫忧虑。那他跟他说：“哎呀，圣经说不要忧虑。”我妈妈怎么解释呢？那是很早以前，后来他跟主的关系很好了。他说：“只有脑筋有问题的人才不会忧虑。”所以等于说，他认为说一个脑筋灵光的人，一个聪明的人，他一定会有忧虑，这是他的观念，没有错。 世人的观念，就是说一个会想的人，会思考的人，就会有律，有思就会有律，啊，这是一般啊的我们很正常的一个表现。那我们今天呢，要从耶稣的第一篇讲道里面来领受这个不用忧虑的福分，真的是这样，神的话语就是一种福分。所以当耶稣开始讲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希望我们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呢，好不好，你从第五章到第七章反复的过去念一下好吗？一天几节都没有关系，啊，要把它整片的连在一起。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把耶稣的话如果截取一段的话，就这么一节的话，我觉得好像我们会营养不良，啊，就是今天我忧虑的时候，哎呀，耶稣叫我不要忧虑，所以我就说，主啊，谢谢你，你帮助我不要忧虑，这样就过了，下次又来，好，就好像说我就吃一次，然后我就等到事情来了，有危机了，然后我再吃一个，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那个福气就没有，我们没有拥有这个福气了。因为这个第五章一开始呢，我们都知道八福，对不对？好，八福以前也唱过，下次我们再来复习哈。一开始耶稣讲到的时候，他就说哪一种人有福啦？什么叫有福？就他们是属于天国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这个有福，这个福呢，中国人我们的有福的观念是很清晰的。那么在这个文字里面的原文呢，里面包含着快乐。每次谈到有福就是快乐，好，忧虑的人应该不快乐吧？好，那里面也包含着这个丰富，好，也包含着你是可以分享给人的。这个原来的字的里面的内容很丰富，这个有福。那我们说有福，其实中国人对有福那个福是有观念的。所以耶稣的讲道篇一开始就说是有福的，如果你属于天国是有福的，天国近了。什么意思？天国是一个国度。那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写道，我们是圣洁的国度，你跟我是，请记得这个字哈。耶稣说你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意思是说当你说我是天国的国民的时候，我就等于是这个国度，我的这个人就是一个天国的呈现，天国的彰显。一个国就有君，国君对于国民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我们不会过去这段时间大家那么的心理折磨，谁会当我们的君呢？啊，这是一个其实是短暂的，我们都这么的忧心了，啊，何况是这一个永远的国度。当天使对玛利亚说的时候，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他怎么样？他的国度要到永远。所以天国是神自己来掌权，他是我们的国君，而我们是里面的国民。然后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等于把天国的国民，在里面的国民做了一个说明，所以我叫做天国国民的说明书。或许有人把它当作是一个大宪章，好像是一个章法哈。这个成为天国的国民，这是我们的宪章。可是这个宪章呢，跟一般的国度，这个短暂的国度的这个宪章呢的呈现是不一样的。等于说，当然宪章是要一个国有一个国的规矩，那这个规矩呢，就是这些国民要去遵守它，对不对？好，但是这个遵守本身，就是尽责任得到权利，啊，当我们去当公民的时候，那我们呢就要去考公民。什么叫考公民？你要明白这个国家里面的这些章法，它一定会考你一些很主要，你背很多是不是，啊，它的结构它是怎么行使的，你有什么权利，你要负什么责任，这个就是你入一个国家的这个国民本身，啊，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宪章。那么这个天国也有宪章，但是天国的宪章主要是在告诉我们国民的特质。什么叫做天国的国民？ 我们的那个PowerPoint 可以出来的哈，麻烦一下。等于说这个天国本身呢，有国君，有国君就有权柄，有的权柄呢，就要有国民能够服在这个权柄下面。记得哦，我们是来代表，我们是来彰显神的国。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你要说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怎么样，愿你的名怎么样。意思说我们心里面就是一心一意的要让这个神的国的整个的精神，包括他的文化，包括他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很特别的特质，借着我这个国民可以彰显出来。等一下我就会提到这个天国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国民的特质跟他的大宪章呢，跟很多都是不一样的。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不悔改的话，你不改你的方向的话，你不改变你的模式的话，哎呀，这个福气可能就很难让你得到。即使你知道我不要为明天忧虑，可是为什么我就没有那种福气可以真的领受到我不用忧虑呢？这个是我们的要思考的。好，所以第一个我提醒，如果你是一个很愿意听到学到的人，你的第一手资料就是耶稣的讲道。我说的话可能你马上就会忘了，好，我的说的话也没有能力，可是如果我说的话让圣灵让你想起耶稣的话，孩子，你不要为明天忧虑，那里面充满着神的爱，充满着神的关注，充满着神的忧心，他看着我们。好，为什么会活在忧虑里面？这个天国的大宪章呢，就有点像旧约的那个摩西在山上拿的神的这个十诫一样。只要有神的主权在那里，就会有神的规范在那里。但是当我们领受规范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领受到神那么的爱我？即使是十诫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我们的福气。刚才周师母在提的这个怎么样行道，这样的要立志要怎么样，其实不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学到的吗？那现在我说过耶稣的道已经讲完了，但是他的道如果他再来讲的话还是这些道。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天国的大宪章呢，告诉我们原来天国的呈现是每一个国民要跟耶稣一样还原恢复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父亲儿子的形象。我们那个形象已经扭曲变质不健康了，现在呢什么叫做天国？就是要回到神造我们的形象。所以每次我的主题一讲的时候一定要回到神造我们的形象。好，刚上次我们提到信靠跟信任。好，那在这里呢一开始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说跟世俗是不一样的。什么叫世俗？世俗就是说一般人的眼光都是看在那些什么很丰富很富有很有才能很有这个成就的人的身上，那种人才是有福。可是耶稣一开始就说虚心的人，这个虚心的人的原文叫做贫穷，心里贫穷。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天国的宪章是从哪里入手？从哪里入你的就是进入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心里面。你看看八福里面都是在讲人的心。从这里我们要转过来，我们的悔改是心的一个改变，心里的心啊，不是新旧的心。好，这个一个转过来。第一个就把我们原来以前的世俗的观念要把它打掉了。 有福的人不是那个有多少成就，能够赚多少钱，然后能够跟人家比得上，不是耶。不然的话，圣经就不会提到这个拉撒路那个乞丐。好。也不会提到那个让我们觉得很憎恶的个性的那个雅各，有没有那个弟弟啊，那个抢了哥哥的那个福分那个弟弟。因为到一个地步，不管你是什么人，你一定要到一个地步，如果你要属于天国的话，就是心里知道我没有，承认我很贫穷，然后我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他说你就得到饱足了。那如果我们一辈子都是自己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那个心，到底有什么该怎么样来那个的话，那我们就像刚才说，我们自欺一辈子耶。即使有神的话，还是会自欺的，没有错哈。刚才周师母讲的哈，所以我们要领受的这个耶稣的道理，是异于你的世俗观念的。耶稣讲的第一篇道，他的这个里面的内容是要扭转你的传统的做法跟观念。他提到两件事情，好，我这里只有提到一件。我们说杀人，好，杀人就要赔命，对不对？好，这个是律法上是没有问题的，大概各国都杀人都是有罪的。但是耶稣说，但是我告诉你哦，如果你无缘无故的向弟兄动怒，另外一个经典说，如果你恨你的弟兄，那就是杀人。哇，所以这个是天国的大宪章哦。啊，我们已经不属于以前的国度了。所以耶稣的这个给我们的这个天国大宪章，是异于我们的世俗观念，异于我们的传统。然后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哈，这刚才我是讲到五章的第一节，我们来到第六章的第一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什么意思呢？过去你行善，你给人，你当然都很希望能够让人家别的感谢你啦，或回报你啦，对不对？这是我们过去的，没有神以前，不知道神的爱，爱我们是这么样的一个伟大。原来爱是我们的责任，不是我们拿来得奖赏的。好，他说，我们如果故意，以前是故意，不是说，就是好像我们一定要让他看见啦。如果人家都，你一直给那，给一个人一个东西，然后他从来不跟你谢谢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说，他到底有没有收到？他到底喜不喜欢？好，所以以至于我们也会想说，哎呦，谁给我东西，我赶快跟他谢谢，不然的话等一下被他误解，是不是？这个就是世俗的观念，就是这种所谓的人情世故的观念。可是耶稣说不是的，即使你行了一件善事，对方不知道是谁行的，好，连你自己哦，他说左手做的也不要给右手知道，右手做不要给左手，什么意思？你都不感觉你是在做好事，你就是这么一个人，我要给，我是按着我的负担给，是基于我的，我甘心情愿的给，但是我没有任何的期待回报。那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觉得很遗憾，有些亲子关系哈，一些父母亲对孩子的投入呢，变成一种投资，他就希望能够赚回来那个福利，要分多少，以后你看这个都是我用多少钱啊，我花了多少心思，然后呢，他希望孩子成为他的一个事业的一个盈利的一个对不起，我这样讲很可能很那个哈，但是是很现实的，因为我看过太多的父母亲，他们就是希望我付出去的能够得到回报，然后失望的时候怎么样，就自己也垮了，儿女也垮了，关系也不好了。现在我们身为神的国民，天国的国民，我们已经不是在做给世人看，为了人情世故做，而是怎么样？是天父的改变了你的心，天父呢造作了你的心，使你呢，你真的是要得天父的赏赐，你心要讨神的喜悦，这个绝对没有错。你说，哎呀，我做这个父神，我是为了要得到你的赏赐，这个没有错。 赏赐这个是公平的，你做得好有好的赏赐，这是公平的，这是神的律，对不对？种什么得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的动机，记得我说过了哈，人的心，天国的国民是注重在我们的心意，然后现在你是天国的国民了、你不再是那一个以前过去的这些价值观念，这些你的这种你的目的，你的就是不管你做什么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天国进了，你要悔改，就是你要整个转过来，跟传统不一样，跟世俗不一样。刚才我说过跟传统不一样，还有一个哈，我刚才忘了再提到另外一个经节，我这里没有没关系哈。他提到说十诫说不可奸淫，对不对？那奸淫在我们现在还是一样，就是可以拿来告对方的啊，就是有罪的，就是一个有罪的。但是他说如果你心里动的一念就已经是奸淫。比如说，哎呀，我巴不得我先生像哪一个人的先生，好欣赏这样。你说那哪里是淫念？那你说这一个观念再下去是会是什么？再给魔鬼，就像刚才我说耶稣要受魔鬼的试探，魔鬼是常常伺机要来试探我们的。只要你有这样的一个念头，那他的结果在神的眼中就是已经是奸淫了、这个是跟我们的传统观念、甚至跟现在我们的这个法律观念，现在法律观念呢还可以把错的变成对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根本就这些地上的国的这些法律的话，我想我们要不要期待了，好不好？不要期待了。但是天国是永恒的，天国的律是不会改变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愿意具备这种天国国民的特质，那很可能我们就会在天国外面，就是好像总是融不进去。不是神不要我们，是他有他的国度的这个宪章。那么这个天国呢，这样的一个国民的说明书呢，告诉我们说它是深阔于，就是深到有它的深度，也有它的广度，也有它的长度，好，长阔高深各个方面呢都过于现在我们看得到摸得到的。为什么我要把这个讲忧虑不忧虑之前要讲这个前面后面这些连结的信息呢？因为忧虑本身有一个原始点。我记得徐妈妈在台湾可能是去探访嘛，她去访友或什么话，回来之后她就开始在教会里面告诉大家说，你哪里痛吗？我帮你找原始点、她学到这个啊，那事实上她是有道理的。很多时候你这里痛不是这里的问题，是有一个它的原始点。好，比如说心脏有问题，就产生一些心脏的这些其他的一些边缘的问题。有问题，血液不流通，那脚就怎么样？脚很远，对不对？你怎么跟心脏有关系呢？为什么他们都说脚是腿是我们的第二个心脏呢？因为它即使是最远的地方，可它是连结在一起的。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不忧虑的时候，它整个的一个原始点就在这个天国的大宪章里面。所以在第六章的刚才我们谈到第五章开头，第六章开头哈，现在我们跳到第六章的二十五节，我会再回来讲这些东西，我只是把一个概论先讲一下哈。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我们这里看到跟我们有关系的是什么？身体、生命，还有我们的生存，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存都含挂在里面。问题是，过去我们的眼睛容易盯在我们的生存跟生活上面， 偏偏天国国民的宪章是在哪里？是在我们以生命为重点。生命不胜于什么吗？那讲到生命就提到身体，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为什么我们会舍本逐末呢？我们只顾注意到外面这些看得见的东西，可是我们里面却没有去顾及它，没有去悔改改变它。那我们只有在外面，我们说换汤不换药，就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是没有办法呈现天国的这种特质。我一开始提到哈，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的话，神有一个期待，不是只有耶稣那个时候三年多在世上彰显神的荣耀，完成神的使命。他的期待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像耶稣一样到处，所以耶稣说你是光，你是世上的光，是盐，请你注意那个是，是一个本质，你已经不一样了，你没有办法做光，也没有办法做盐，如果用做的就是只有外表而已，那这样的话很容易自欺的，连自己都被自己骗了。天国的国民一个很重要的开始起始点就是我们的心，心里认识到我自己是怎么样的人，我是贫穷的人，不管多会讲道的人都要回到这一点原始点啊。我用一下喜妈妈的那个道理啊，那是很有让我们比较有形象化的一个了解的字眼啊。然后哀痛的人有福了，所以一个基督徒在帮助一个哀痛的人，在安慰一个哀痛人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心里面不会没有盼望的。很多时候哈，我们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哈，要转变，要真的是转变的时候，都一定要有一个危机点。其实我们讲这个原始点，它不是在那里让你马上看到它的问题，它都是在离那个很远的地方开始慢慢产生问题。当有症状的时候，不代表说那个时候才有病，很早就有问题了。好，但是呢，因为久而久之一个模式，像我们的忧虑也是一个模式，一个习惯，然后我们都觉得大家都这样嘛，我们误解了，以为忧虑是一个正常，而且呢，应该就是要这样的一种生活模式。但是耶稣一开始就是说，你们的心要知道你们是没有的，不要硬撑。你们的心里面如果知道你的问题的严重，你是会哀痛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不管碰到哪一种情况，别人多么惨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哀痛的人会有福耶，因为他会到神的面前很渴慕的要扭转他的局势，对不对？所以我们很遗憾的要这样说，如果我们一直转不过来，那我们可能要付出代价。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要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然后当你一转过来的时候，你就是那个天国国民的神荣耀的一个代表人，一个代表，你看成为神的大使，圣洁的国度，然后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有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资格，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的时候，而且有这个责任。大宪章就是有权利也有责任，对不对？一方面是你的权利，一方面是你的责任。那我们可以宣扬那一位召我们从黑暗出来入光明的那一位全能者，他的一个美德，他的美善跟他的心意啊。所以这个是我把一个大体先啊跟大家分享，这个是耶稣的第一个讲道篇。我希望你在很渴慕听很多名人的讲道篇之余，不要错过真正神的儿子到世上来的这一篇道，这是第一篇而已哦，但是也是最完整最丰富，等于说呢基本哈，很基本的，只要你进入这个国度，耶稣说，有人就说那天国在哪里呀？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心里，所以我说是从心开始的，这个国度的国民是从心开始的。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要扭转我们的方向， 不再是那样了。你不能转一半哦。所以转一半的话，耶稣怎么讲？你不能有两个主人啊。那你会更惨，你知道吗？这边也不是，那边也不是。耶稣说，要么就全部改过来，全部转过来，跟你的世俗观念，跟你的传统传统的那个定义，跟你的过去的这个动机，还有只顾虑到现在看得见的这个眼光，都要调整，都完全要不一样。刚才我提到，事实上这就要借着我们能够舍己，就是把过去那个我，就像保罗说的，我就跟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让他死了吧。好，还是说把一切看作粪土，以耶稣为至宝。好消息是这样子，我们不是只有停在十字架上死了，我们要复活，这个复活的生命，我们就有这个天国的国民的特质。之后呢，耶稣说，我们回到我们这个篇章的第一个主题经节，好吗？主题经节，也就是他的呼召，第十一章的29-30节啊，马太福音我们的主题经节啊，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神要我们活得很宁静，要我们活得不忧虑，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学我的样式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耶稣说，你不会单独走这一趟路，对，舍己很痛，背起十字架常常让我们逃避，连彼得都不希望耶稣钉十字架。如果耶稣真的被彼得挡下来的话，我们今天就不用谈这些道了，我们就不要谈得救了，我们就这样子了，好，往滑路走，然后就进入灭亡。耶稣说，来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意思说怎么样，我陪你一路走，一路到底，因为我已经走过了，而且呢，现在圣灵呢陪着你，想起我的话，被激励，被安慰，然后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今天周师母谈到励志哈，当你听了这些耶稣的讲道，其实我解释的不多啊，请你回去把第五章到第七章，这是你身为神的儿女，天国子民的，天国国民的必要知道的宪章。如果你考公民都要背那些的话，那么这个你不能不知道。那么你知道了，今天我再强调了一次，那你愿不愿意立一个志愿？你说，耶稣，我听到你的呼召。如果现在我们有一个呼召的话，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意思是说呢，你来学我，负我这种恶。一个骄傲的人心里要柔和谦卑，那个才是我们要担心，我们要走过的。就是你当你很刚烈、很骄傲的时候，要变成心里柔和谦卑，这个是要被破碎的。我们用一个比较好常用的字，叫做你一定要去把它折下来，就像你的孩子一样，刚开始那个罪性的那个很刚烈的意志，不听话就是不听话，但是呢，你需要把它折折折折。我们去学耶稣的样式，我们本来是不温柔谦卑的，然后他说你来负我的轭，什么意思？以前的这个在耕田的这样的动那个牲畜呢，一定要有两头，所以这对我们比较不能理解。可对犹太人的话，他们那个轭是有两个啊，是跨在两头牲畜的这个肩。这个肩膀这边的一起的哈，同进啊，同转，速度要一样。耶稣说，我陪你一路走到底。而且他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是圣灵，他差遣圣灵陪我们一路走到底。我们盯着他的样式比一下，我跟耶稣的差多少，是不是因为我过去的没有转过来，我的传统，我的世俗，我的这个眼光太浅，调整一下。耶稣跟你保证，他的轭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如果你认证你是神的儿女，那么你就会认同你要跟耶稣学，不是跟人，是跟我们的主学。 当然我们可以说，哎呀，我跟主学，你也来看我。耶，保罗讲过这句话啊，我效法主，然后你们要效法我。也有讲过这句话，那是一个理想，那是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为主有这种意向跟理想，说好，我跟你学，然后我让别人从我身上也看到主耶稣的这个形象。耶稣说，他跟你保证，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从这个现在你听到开始，每一天如果你发现你心情很重，你的轭很重，你的担子很重，记得耶稣这句话，孩子，我的羊，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来负我的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用你的话语再次来滋润我们的心。在你面前，你的百姓，你所爱的儿女，是主耶稣用重价赎回来的。哦，父神，你常常的那么心疼我们，所以才常提醒我们不要忧虑，不要害怕，提醒我们不要做什么，因为你要我们得到福分。主，就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圣灵特别的光照，让我们心里面立一个志愿，主啊，让我邀你一起跟你同负一轭，然后当跟你一起走的时候，我的担子就会像你说的转为轻省，转为容易。慈爱的天父，谢谢你，你没有让我们很混淆，你留下你很清楚的你自己的言语，还差遣你的儿子有血有肉有身体，有喜怒哀乐的到世上来，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这样子原原本本的，真的是不但是被称为儿女，而且是成为你的儿女。也愿我们这个福气可以承传给我们家人，给我们四周围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求你继续的做工，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